好，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民数记第35章哦。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40年呢，是一个帮助他们，就是让他们学习，就是单单的敬拜神，而且他们也可以集中在会幕当中，他们来敬拜神哦。但是现在，当以色列人他们要预备进入这个迦南地，而且当他们进入的时候呢，随着那个版图扩大，昨天我们也有看到，哇，那个他们的境界，他们所得到的那块地是多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说，百姓他们是会分散而居的。而以色列的祭司敬拜体系其实就要有一个更新了，因为他们不再是集中在会幕那里，所以这个的更新是为了让新的世代继续保持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哦。因此呢，今天在这张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神他对以色列人，尤其对利未人的计划哦。所以在之前民数记第18章23节的时候，神曾说，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单单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也因为是如此，所以呢，神他就吩咐以色列人，要使利未人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有城居住，并且分散在以色列众民之中哦。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神也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神也特别眷顾那些不是故意杀人者，为他们设立的逃城。如此呢，神的百姓在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居所，他们还是可以继续持续的在生活各个层面以神为中心，并且他们也能够持守圣洁哦。所以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成为神圣洁的居所。那首先我们就看到神他盼望以色列人，他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可以持续的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哦。在这个是在1到8节经文，我们来看1到5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之地把这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1000肘，另外东梁2000肘，南梁2000肘，西梁2000肘，北梁2000肘为边界，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做诚意的交易。所以利未人既然他们是神所拣选在会幕里面侍奉的，他们的心思就不能够被这些属地的追求所占据，所以在民数记18章耶和华就对他们说，他们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哦，而且呢，神自己就做他们的产业。那当然我们知道丰富的神哦，他是不会让侍奉他的人落到贫穷啊缺乏里面。因此呢，虽然利未人他们不必耕种，但是他们也是需要诚意来居住，也需要诚意的郊野来牧养牲畜，来安置他们的财物哦。所以神他看顾服侍他和百姓的利未人，因此他在要进去分地的时候，他特别的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土地当中，你们要分出48座城邑要给利未人居住哦。而接下来在8节我们也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知道他们听到之后呢，他们也甘心的就是从自己所得的地业当中把这些城邑给利未人。所以这就表明说，以色列人他们承认自己的产业都是神所赐的哦，而这应许之地的主人是神他自己哦。这里8节也说，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意思就是各支派他们按本支派的人数的比例，他们拿出给以色列人的诚意，这样子的话就是利未人他们就分散在整个应许之地， 而这也其实也应验了雅各他在创世纪49:7这里有说，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的地当中哦。所以我们神他把利未人分散在12支派，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要他们将律例典章来教导百姓哦，并且他们要负起实施审判的这个责任。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利未人从神的百姓当中得着居所，然后他们又把这个百姓带进到恩典当中，帮助神的百姓能够长久的活在应许之地哦。这就如今天好像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全职牧者同工，我们其实是也是透过牧养啊、教导啊、讲台的信息，我们来帮助信徒、帮助会众，使他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真理，并且能够更加的来认识这位神，为了就是让弟兄姐妹可以持续的能够活出就是合神心意的生命在当中哦。那6-7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其中当有6座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也都要给他们。那逃城它原文的意思就是避难所，是收容所，是让那些误杀人躲避报仇人的一个地方，可以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来听审判哦。所以设立逃城实际上是神在出埃及记21:12-13，当时候他就晓谕摩西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因为神要施恩给误杀人的，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公正合理的审判，而不是死在复仇人的手下。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说，这些让百姓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都是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哦。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经文我们也看见，神他不只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活在他的恩典当中，他其实也是一位顾惜怜悯的神哦。在9-32，我把当中分成3段落。那第一个我们就看到在9-15，神他要施恩给人。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3，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都做逃城，这6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那约旦河东哦，其实是在应许之地之外的。昨天的经文当中IPH 也是有跟大家分享，他有画出来那个地方给大家看。其实我们就知道说，约旦河东是不是在神要应许给他们那块地上面哦？而且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哦，其实比约旦河东是大了许多。而住在迦南地的人口是住在约旦河东的4倍多，但是我们却看到神在约旦河东所安排的逃城却和迦南地的是一样多，都是3座城，所以约旦河东那边有3座，在迦南地也有3座城哦。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说，神他不但只是纪念纪念应许之地的这些的百姓，他其实也是顾念那些在应许地之外的百姓，而且格外的显出对他们的怜悯在当中哦。根据犹太传统，一般大陆的标准的阔度哦，其实是16，但是呢，在通往逃城的道路必须要宽2倍，并且要修直修平，在每个岔路口上重复标上逃城逃城哦。所以其实两个逃城的希伯来文字母它的数字哦是 179加179等于358，所以其实358这个是这个正是弥赛亚的希伯来字母的数字哦，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逃城呢也是预表着弥赛亚基督的救恩哦，所以其实看到这个逃城带出非常它有这个意义在背后哦，所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无论是被杀还是杀人者，其实他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同样的宝贵哦。所以神他不愿意看到罪人落在死亡当中，因此呢特别为这百姓设立了这个逃城，定义要给误杀人的罪人开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得着挽回哦。而且我们看见逃城它不但是以色列人的避难所，让他们中间的外人并且寄居的都能够得着荫庇，所以这也是表明神他也是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哦。所以这正是神为罪人，就是我们哦所预备的救恩的预表哦。那这六座城分散在全地，其实每个人都离逃城不远，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得着保护，这也代表神为世人预备的救恩其实离我们也不远哦。人要得着救恩并不困难，只要愿意相信并且接受，但很多时候问题就是人是否知道自己需要逃城。那就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些人他还是拒绝这份的救恩，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自己需要这份的救恩哦。那他们肯不肯逃往这个逃城呢？是否愿意接受这份救恩呢？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身边的很多家人还有一些的朋友们还不认识神的，他们其实生命当中很需要来知道这份的救恩，他们也需要来接受这份的救恩哦。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来为他们的生命来祷告。好，那第二我们看到这边特别讲到故杀人的，那其实故杀人的必自死，那在16-21跟30-31节，那15到21节这里这么说，倘若人用铁器杀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的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的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抱雪球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见他就杀他。所以这段经文他就详细的描述那些故意杀人的例子，然后要怎样验证啊，并且他的后果是什么。神安排逃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宽容罪恶，而是为了要挽回那些并非故意犯罪的人。所以呢，从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神三次的宣布，故杀人的必被致死，只有误杀人的才可以享用到逃城的这个庇护。所以30到31节这里就这么说，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故杀人的已被定罪，所以就不能够因为他有钱有势啊，或者是他可以用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他的这些钱作为赎价来代替而姑息他。所以不论什么原因，只要一个人他是故意流人的血，他的血也一样要被流。那今天其实对我们来说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去故意杀人，而且我们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所以我们不会去说要报仇，要因为他对我不好所以我去杀对方。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很仔细的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他其实把这个杀人的这个标准放得更高，其实不，你不用去杀人， 他说在尤其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说，这边讲什么呢？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了。所以我们可以 想象一下，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是否有去恨一个人，很不喜欢人？那可能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杀了那个人千百回啊。那就好像刚才我就跟Pastor Debra 就是说，他过去杀了 David 30年哈，因为他以前 David 就常常说啊，以前他看到我哈，就是看我的背后，他恨我的前面这样子。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没有去动手杀一个人，我们只是心里面这样子想而已，是无所谓的。但是今天我们却知道说，神告诉我们说，也不要去恨你的弟兄，反而是要爱你周遭的人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常常的来回到神的面前哦。所以这个就是神对故意杀人的这个所描述的，就是他们其实所要面对的就是死亡哦。但是呢，误杀人的结局却是不一样的。在22到29节经文，我们看到误杀人的得拯救哦。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典章，把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就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恩高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城外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哦。所以误杀人的在逃城里面要受审判，那如果他判定是误杀，他就要一致的住在城里面，等受恩高的大祭司死了后，他才可以离开这个逃城，归回到他的家乡，而报仇的人是不可以杀他的。根据流人血只有通过血才能得到赦免的这个原则哦，大祭司的死，为什么说大祭司死了他就可以离开呢？因为大祭司的死他被视为是代替躲在逃城之人流血哦。所以其实对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得救。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原本也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因为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今天我们才可以得着自由，在他里面可以活着。但是我们看误杀人的，虽然他们有这个恩典可以在逃城里面免受这些被人追杀，但是呢，如果他们无视神的怜悯而逃出了这个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要将他杀了，而没有流血之罪哦。因为报血仇的在当时是被视为视为是被杀之人至亲的责任哦。所以如果当一个人被杀的时候，他的至亲的人有他就要去找这个人要报这个血仇哦。但是杀人的尤其故意杀人者本应就要被致死。那所以呢，神他就两次提到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而且一遇到他就要杀他。所以神他许可报血仇的杀那故意杀人者，就是为了要让罪恶能够被除去，使那块地能够得着洁净哦。 而误杀人的，因为他们有神的怜悯在当中，他们是可以逃啊，就是避免被这些至亲的人来报血仇。只是当他们离开了这个神的恩典，就是他们离开那座城之后，他们就要面对报血仇的人，要也会被他们来被杀哦。所以这里我做一个小结哦，就是逃城呢，其实他也带出了一个神的性情哦。就是一面他显明了神的公义圣洁，不允许罪在百姓当中存留，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显明了神的怜悯恩典和慈爱，使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有能够得着盼望哦。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就是在我们虽然今天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说我们得着 这份的赎死的罪之恩，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软弱，我们不小心我们会有得罪神的时候，那神他还是一直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的赦免，求神的饶恕，来领受神的这份的赦罪之恩。所以感谢神，我们不用再面对过去真的是犯罪就是死亡，但是我们可以得着在神的这份的救赎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持续看到我们的前面是有盼望的。所以最后呢，我们看到其实神他最重要就是要看到百姓在迦南地 这块地当中，他希望是一块圣洁，能够持守圣洁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希望能够迦南地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在34到33节这里就这么说，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他把这些迦南四境都给了以色列人，不容许他们玷污，但是他也知道说百姓是会犯罪的，因此神他就透过利未人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为的就是这些利未人可以为着百姓的罪来向神献祭哦。而也因着利未人，神就免去了以色列人的这个死罪哦。那当然另外设立逃城，他也是让应许之地不受任何的玷污，那些故杀人的罪一定要用他的血除去，这就是以血还血，地就不被玷污。如果只是误杀，他却被杀，地就被玷污了。神不想我们流血玷污土地，所以故杀人的他的血要流回在地里，而误杀人的就不需要哦。因为神他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接着以色列人显出他自己，所以呢，百姓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否则神他必然要追讨，因为地是属乎神的，而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神他在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之前呢，做了这个逃城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安排，这是为了要让百姓能够不污秽所住之地，能够长久的活在神应许之中。所以弟兄姐妹，神他今天其实以我们的身体为圣灵的殿哦，以教会作为神的家，所以我们的身体还有教会其实都是神的居所。因此我们每日的生活呢，我们不可随从世俗，不可用情欲或者罪恶偶像和一切神不喜悦的事情来玷污我们的身体，或者是玷污的教会哦，使我们的身体和还有教会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居所。如此呢，我们才能够把基督在我们身上还有和教会向世人见证出来，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所以他这里就在常常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是否有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还是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常常被外面很多那些世俗的东西、世界的价值观所充斥，我们满脑子可能想的就是我们要怎样子去赚更多的钱，我们要怎样子能够得着我们手头上的这个可能一段的关系，或者是要想尽办法想要夺取对我们有利益的东西呢？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都不是神他所喜悦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说神盼望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所想的都是天上的事，所以我们常常要跟神连接上，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向他来倾心吐意，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回到神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才能够一直不断的被炼净，来被神来更新。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神他是我们的避难所，神他是我们的中心点，然而我们要怎样让神来住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的一切，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更丰盛之境，让他的心意成就呢？那就是要让他的选民所住之地得以洁净，因为血是污秽地的。在第34节，他这里说，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今天神他也是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居所，那我们就也当不容世俗和仇敌来玷污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的言行举止，好让神能够常与我们同在，并且他喜悦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居所，所以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一段敬拜的时间。